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凯川在节目中问候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平安。一个流浪汉，看上去愣头愣脑的，常在市场里面闲逛。许多人呢喜欢用不同的方法来捉弄他，其中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在他手掌里放上2块钱和5块钱，由他来挑。而他每次啊都选择那个2块钱，大家全笑他傻乎乎的，连数字的大小都弄不清楚。每次看他经过呢，都一再地用这种方法来嘲弄他。过了一些时间呢，有一位老妇人忍不住问他：哎，你真的连2和5都分不出来吗？谁知流浪汉面上露出微笑说：如果我拿5元的那一张，谁还下次跟我玩这把戏呢？自以为聪明的人在嘲笑别人的同时啊，不也在被别人嘲笑吗？有一句谚语说，傻瓜交学费学习，聪明人用从傻瓜那里赚来的学费交自己的学费学习。看来在这个世界上，自认为聪明的人呢，反而是被自己的聪明所愚弄的人。特别是在上帝面前，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他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凯川在这里欢迎亲爱的海伦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上一次呢，我们跟海伦老师啊在聊一个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希望孩子改掉他们的坏毛病，希望他们做功课不要拖拉，希望他们出去跟朋友玩的时候呢不会出现危险。但是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常常就会说你不要干这个，你不要干那个。海伦老师就教给我们一些方法，特别的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使用，不是掌控这个人，而是掌控这个局面。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希望孩子做功课拖拖拉拉呢，我们就要仔细观察，要常常的练习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孩子做事不拖拉。但是在语言上，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敏锐的观察能力，特别是讲到圣经里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灵巧相舌。同时呢，海伦老师也特别的跟我们讲了，就是一定要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注意不要呢去否定，不要去说负面的答案，要把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我们先说出来。其次呢，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我们要提前的跟孩子们说好，我们要提前的预设好我们的要求。比如我们不希望孩子做功课拖拉，我们就要提前来预设好，而不是直接就跟他说 做功课你就不能拖拉呀。你要是拖拉的话呢，你到十点钟你还没有来找妈妈签字的话呢，妈妈就不能帮助你签字了。海伦老师是不是这样呢？
预先要给他执行规则的机会，首先相信，爱是凡事相信嘛哈，首先给人家信任，相信他做。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规则，你给予对方的一个条件啊，满足这个条件我将做什么。那这个条件呢，或者你设置的规则呢，要合情合理，不能是超过这个情理的。比如我举个例哈，比如说我们不能对一个三岁的孩子说，家里来小朋友的时候，你得把所有的玩具都给他玩，我就给你买冰激凌。对一个三岁的孩子说，你其实对他的要求就不合情也不合理嘛，因为孩子的玩具应该是自己做主，分享或不分享都是孩子的权利和决定。但如果我们要求五岁的孩子写完作业以后呢，要自己来整理书包，这就是孩子能够做到的，也是比较合理的规则，还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书包收拾好以后，我就陪你玩跳棋。所以要合情合理哈，跟孩子的年龄啊和家庭的一些具体情况去给予这个规则嘛。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目的。父母呢，我们要清楚自己为什么不能妥协。你给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我将要做什么，满足这个条件的情况下，你既然给了这个决定，你就要知道自己为什么是不能够妥协的啊，所以帮助自己呢更有勇气坚持底线。也就是说，接下来你要和善而坚定地执行你的计划，你别到时候说了以后，结果十点半孩子跑来让你签字，你还是给他签了，反正就顺手一签，最多就是唠叨两句说，我跟不跟你说了十点钟之前我才能签吗，然后就是说下次下不为例啊什么的哈，我告诉你啊下次不可以，那下次孩子还是会试探，因为有可能还有下下次呢吗？所以你要清楚，自己要明白，一旦你给出这样的一个规则和你将要做的事，是你真的能做到的事，你别到时候做不到。比如说人家9:50真的写完作业了，结果这个时候你在忙着打电话或者你忙着干嘛，那你不能帮他，那你就这方面就相当于失约了，失去孩子对你的信任了，那下次他估计就没动力了，是不是？我知道有一个家长哈，他上有个跟孩子的例子，就是他的孩子呢晚上写作业就总是磨蹭，很多时候就是睡觉了作业还没写完是吧，然后呢之后又会去找这个家长帮忙，说哎呀我没做完啊，你要帮我什么的。那因为朋友不忍心孩子那么晚还写作业，就会帮助他。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个妈妈就发现孩子在做作业上就很依赖他，也总是喜欢拖到最后，反正有妈妈帮他那个解决嘛哈。后来呢，这个妈妈就学习这个决定我将做什么这个工具以后呢，她回去就跟孩子约定，每天晚上7:00到8:30之间，你随时可以找妈妈辅导作业，过了这个时间就自己解决。第一个晚上呢，孩子就跟平常一样哈，都9:00多了，跑过来找妈妈说，妈妈这道题我不会做，你帮我看看。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妈妈就没有着急去看题，而是很心平气和的哈，就是我们说的和善坚定。当你要执行这个卡片的时候，你要和善坚定，心平气和地对孩子说，我知道你需要妈妈帮助，但是已经过了我们约定的时间了，我很乐意在每天晚上7:00到8:30之间帮助你。你看这里面的和善部分是有的，表达了说我很乐意，我很爱你，我在乎和重视你，我愿意为你做事，看见吗哈？我很乐意在每天晚上7:00到8:30之间帮助你，但是这一次只能靠你自己了。然后这个妈妈就走开了，孩子就在那儿闷闷不乐，但也没有发脾气，因为你和善坚定对他嘛哈。妈妈呢也忍住了，没有去找孩子，而是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吧。也有可能孩子这作业就交得乱七八糟这一次，但你要忍得住这样的一个损失和代价哈。经过这样几次以后，孩子写作业习惯就好了很多，就没有以前那么明显的拖拉了。这个时候呢，很多父母就容易摇摆不定，就会觉得说这样做是不是对不起孩子啊，或者认为应该多给孩子几次机会啊。但是如果你每一次都出尔反尔哈，自己反悔自己说过的这个规则的话哈，那孩子就很难体会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他这个旧的坏的毛病就不可能被打破，因为新的好的习惯 并没有让他尝到里面的价值和归属，所以他就没有动力去重新进入这个新的习惯，因为对他没有吸引力嘛，没好处嘛。所以要坚持自己的诺言，孩子才能从他们的行为中学习，使得现有的情况得以改善。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不要跟孩子说自己做不到的事，我承诺我将要做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说，你做不到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孩子真的完成了这个，满足了条件了，然后你做不到，那这下打击是很大的。你比如说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被妈妈拉着往回走，就是孩子刚才你说这个游乐场，那孩子就肯定一边哭一边说我不想回去，我还要玩，对吧？然后就死拖在 那里不走了，最后直接坐地上了。可能家长起初还没有说什么，然后后面可能估计是被孩子气了，就直接说你再不走我就走了，不要你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气起来嘛，就威胁他或吓唬他，对吧？我们其实只是顺口说，就是就觉得哎呀真烦，想解决这问题，张口就用我们下意识的那种习惯和思维，你赶紧走，你再不走我走了，不要你了，是吧？这样说，然后呢就开始做，就走走走走，走到门口了，就商场啊或者游乐场门口，走到门口怎么样，就停下来，还不走，我走，我真走了，是不是？其实你是在等他，结果那孩子还在那哭。我们在商场有时候经常看到，游乐场也看到。然后呢妈妈就回到孩子面前，然后就拎着他的衣服把他抱起来走了，那一路上孩子还会哭。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回妈妈不可能扔下孩子走的，但我们气头上是就容易说这个话。可是如果孩子只要挑战了你一次的底线，就会知道你根本不可能真的把他扔这里。
其实我们的孩子们都非常的聪明啊，他们完全知道妈妈是不会舍得把他们放在那儿的。那海伦老师，是不是以后妈妈再用这招，孩子就觉得这没用啊？
没错，以后你再说这样的话就没有作用了。关键是以后你再说真正的就是你能做到的合适的，你将决定自己做的事，他也不当真了。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故事，狼来了的故事，对吧？这放牛娃一次两次戏耍村里的村民，狼来了，结果发现大家出来帮他，发现没有，第三次真的狼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你是假的了。所以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是爱，那你就尽量不要做那些伤害的事情。隐形的伤害对于你将来更好的爱他，其实是起到很大的副作用的，让你的日子更艰难。
Thank you.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觉察过，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啊，许多过去要费时费力的事儿，现在呢却变得非常容易和简单了。比如许多过去所要用几个小时去熬制的中药，现在一个小袋的浓缩剂再泡上半杯白水就成了。又或者许多营养的补充剂也采用了浓缩的方式。据说我们吃一袋市场上卖的那种维生素 C 就可以提供人体一天的需要，而如果把它换成葡萄的话呢，您却要吃 1.5 公斤。时间的浓缩剂是什么呢？一张照片，一段小电影。如果你要制作一首精良的音乐，从录音到编辑到最后的电影制作，也许在别人的眼中呢，长度就几分钟，或只看上十几秒就跳过了。但是对于一个专业制作人士来说，可能是要花上上百个小时的功夫。一分钟竟然浓缩了生命历程中的多少个不眠之夜。当我们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第11章的时候呢，如果你仔细读，就能感觉到先知但以理从神那里亲自领受的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浓缩剂。一篇短短40多节的经文，却饱含着跨越历史和未来的内涵，直到今日都还在继续着。有的已经在历史上完完全全地对号入座了，但有的呢，仍然在今日世界的时空中慢慢地演绎着。先知但以理被预先告知了犹太人将在南北国的战争中被抛来抛去的命运，他没有看到的未来却成了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历史。原来但以理从神那里预先品尝了人类进程时空的浓缩剂， 在这当中看到了犹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而犹太人的经历呢，就是神为人类制作的他的选民的生命浓缩剂。这样看来啊，圣经就是一个跨越了人类几千年的时空，并在继续延展直到世界末了，用来解读神的智慧创造物质世界发展的浓缩剂。但最终的答案和最后的解释权不在人，而在创造主上帝。因耶稣已经亲自道成了肉身，神亲自来向世界宣告并解读圣经。圣经这本书就如同神带给世人的创造和救赎的浓缩剂，让我们来感谢我们有机会和权利来品尝这来自上帝亲自付出他自己生命制作并完成的爱的拯救的浓缩剂，也让我们更加的珍惜我们手中的这本宝贵的圣经。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生活中人们都在追求，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有追求名声的，更有追求这世界上的美好爱情。若失去了可追求的，好像人生就失去了意义。但当这一切都追求到手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场的过眼云烟。用圣经传道书中的话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是普风。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人们也许能够得到今生最宝贵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但是这一切都能够保存多久呢？因为人人都有一死，而死亡就是把人和人之间的最美好的一切都隔离和分割了。死亡隔绝了一切美好，也让一切成空。但是神却告诉世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参透神的伟大作为，但是神却亲自道成了肉身，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罪恶的时空中，他用自己的圣洁的生命成就了救赎大功，让神的爱跨越历史的时空，让所有能够相信和依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神的爱透亮出彩虹，一道桥挂天空，荣耀神爱中引导，梦里抱我在怀中，不管我走在高处或低谷，神爱总不更改。百花中飘落不许人生消磨，神的爱仍然是我高台，日月灯火灭，浮生成蹉跎，神的爱没有岁月时空能承载，日月灯火灭，浮生成蹉跎，神的爱没有岁月时空能承载。